弟兄姊妹们平安。大家知道我今天要被赶鸭子上架，要来分享神的话，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资格，诚惶诚恐的。所以我就挑选，这是路加福音18章18到27节的耶稣讲的骆驼穿过针的眼的这个，我只是提取了这个关键字，因为这些经文是耶稣亲自说的，并且是很重要的关于这个得救称义的经文。所以说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查考一下这段话，耶稣究竟要给我们说些什么。我们先来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要不弟兄先读这个偶数节，姊妹读这个奇数节。好，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向他说，你为什么是
受
永生的
良
善？除了
神
为义之外，再没有良善。
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
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遵守了。
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阿们。好，下面我们一节一节的来查考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呢，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讲。虽然有的牧者劝告我说，你没有必要把这都列上来，因为他们的经文其实很多都是一样的。但是我想就是说，真的是他的个别的字才能让我们看出来他真正的含义在哪里。所以我还都是把这些三本福音书里边相关的经文都列了出来。我们看到这个基本上都说做什么善事才能承受永生，对不对？然后马可福音里边多了一句说，跑来跪在他面前。通过这个介绍，我们先来思考看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这个人是个谁，发生的这个故事，他的一个对象，我们看到都有谁，他是什么身份，对不对？这里说有一个人，好像没有具体介绍，但是路加福音说有一个官，然后马太福音在后面又介绍这是一个少年人，所以我们就知道来问的是一个少年官，然后他是来问耶稣的，对不对？这是他的身份。并且我们看到他的态度，就是他跑来跪在他的面前，并且说夫子，就是他是很谦卑的一个人。然后他来求问什么事，这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说这段经文耶稣既然是跟他对话来回答他的问题的，我们先一定要记住他来问什么的。他来问的问题，你看说，哎，抱歉，他说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这是他的问题啊。然后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之外，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啊。马太福音有一点点区别，说你为什么拿善事来问我呢？这一位是良善的，就是他认为你做什么事，这个事当然不是恶事了，不是坏事，对不对？
所以说啊，你以什么善事，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够承受永生。但是耶稣就来让他反过来思考一下，因为他是对圣经很熟的。耶稣在这个诗篇里边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结果是什么呢？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通过整个圣经我们看到，即使是神那么喜欢的人，那么喜悦的亚伯拉罕、大卫、摩西、所罗门等等等等，再伟大的人也都有好像甚至比我们弟兄姊妹们在做的那罪还要大的罪。所以说没有一个人行了完全善的，他显然是知道的。那么耶稣问他这样的事情是有什么目的，要表达什么意思？因为耶稣其实说得很明白了，除了神一位之外没有良善的。但是他现在这个少年人跑来，他看到耶稣是良善，他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呢？其实耶稣是想已经要把他引导到，你怎么看待我？我就是那良善的，就是那唯一的那一位。但是话还没有那么明白呢，然后就告诉他了，说你要进入永生就要遵守诫命。因为他来问要做什么，耶稣当然就告诉他说，那你要遵守诫命啊，诫命你都知道，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不可以亏负人，孝敬父母。这些东西，这些诫命，我们看到它是在摩西十诫里边的。我们知道律法，希伯来人的律法是非常非常多，但是最根本的就是神颁布的这个十诫给摩西的。然后十诫里边分成前面四诫，它是对神的，就说不可有别神，不可雕刻偶像，不可妄称主名，守安息日为圣，这些是面对神的一个诫命。那么后面呢，都是对人应该怎么样的。我们看到耶稣说的这些，其实它包含了第五六七八四五条，没有包含最后一条。好像就是说这个少年人他只要求做了这四条就行了。其实我们看到为什么耶稣提到这个摩西十诫的这五到九诫呢，而没有提最后的？因为耶稣最后就要问他，他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他总觉得不够，他让这些耶稣给他说的这些律法他都已经遵守了。然后我们把几部福音书一起来看的话，我们就看到，你看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好像就是耶稣对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耶稣是在故意为难他吗？我们通过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耶稣非常喜欢他，因为他确实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人，而且有本事嘛，对不对？然后呢，但是说你还缺少一件，并且缺少的这一件要他变卖所有的去分给穷人，然后必有财宝在天上，还要他来跟从耶稣。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在这一块已经告诉我们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你如果不愿意做完全人，那你现在做的这些就够了。你要做完全人，你要把这些卖掉，然后来跟从我。其实这个你看啊，把所有的东西卖掉是分给穷人，这是帮助穷人，爱穷人去，然后让他来跟从耶稣是要跟从神。那么钱财分给穷人，刚才我说了，就是爱这些穷人去。那么跟从耶稣就是来爱神，是不是很熟悉？另外一个非常非常类似的，就是一个法利赛人，我也分享过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那个比喻啊。好撒玛利亚人那个比喻里边，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还问的是怎么得永生。耶稣怎么说的？最大的诫命爱神，对不对？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的爱神。然后其次相仿， 就是爱人如己。那么在这里边看着他缺少的这一件，简简单单一说，卖东西 卖掉所有的给穷人，就是爱人，然后跟从我，因为他刚才已经说他是那唯一的良善的，其实引导他跟从耶稣就是爱神，所以归根结底还是爱神爱人。少年官在做到这一件就可以有永生了吗？我们知道律法，圣经告诉我们说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然后犯了律法的结局就都是死亡。其实这一块耶稣还只是拿摩西十诫这些来说，就让他看到他前面所有的这些他都遵守了，但是耶稣说了这最后一条，让他变卖的时候他就悠悠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这个刚才因为他不愿意去卖掉东西来跟耶稣，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从爱神和爱人这律法的最大的两条诫命，这个精髓总结出来，这个精髓他就完全没有做到，他也做不到，对不对？因为他很忧愁要卖掉这些。然后摩西十诫里边第十诫其实是什么？不可贪恋。贪恋什么呢？你邻舍的房屋，邻舍的妻子。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贪恋是所有十诫里边对人的这些诫命里边最根本的。你像做假见证，你是有什么目的你才去说这个假话，做这个假见证？你像那个奸淫，你是贪恋别人的美色，你是贪恋别人的妻子啊，你杀人，你是要抢夺别人的东西啊。其实所以说，这个虽然这个贪恋好像是说你贪恋邻舍的东西，而这个少年官呢，他有钱，而且遵守了这么多诫命，没有说他是抢夺别人的，对不对？只是说他贪恋这些东西，但是就说根本上来说，还是舍不得，还是贪恋的这个事情，导致了他没法做到诫命的这个精髓，就是总结出来的爱神爱人。然后耶稣转过来，因为他已经走了嘛，耶稣转过来就对门徒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或者有其他话说的，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何等的难。这个话我们后面再回来，现在我要大家讨论，就是分小组来讨论一下，如果是你来到主的面前，你觉得你还有没有缺少哪一件啊？神会不会跟你说你缺少哪一件？如果有的话，你觉得会是什么？因为对这个少年官来说，缺少的那一件就是卖掉家产来跟随主啊。然后第二个，财主真的是比穷人更难进神的国吗？神是喜欢穷鬼来一起进神的国，有钱人都进不了吗？咱们有个5到10分钟分组的一个小讨论，好吗？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来。好的，我们坐回来了，大家讨论的很热烈啊。怎么样，都有缺少什么呢？
缺钱。
你是缺钱？竟然有缺的吗？
爱主的心，我觉得我爱主的心不够。
哦，很追求啊。有没有一样都不缺的？没有，都很谦卑啊。那第二个问题呢，财主比穷人更难进神的国吗？会这样子吗？
是的。
是的。有没有不同意见？
不是的，
不是
一样，
对，一样。好
啊，一样，
对啊。穷人也有，也有
穷人也有，对啊。
不是啥？
啊，我不懂，不懂这一点。哥哥，你看我这样子，就
是
在
说，就是说你们不理解，也可以是这样。
好，
因为军人就见面一条嘛，我军人一无所有，现在要命，你要你要去哪去了？
好嘞，
我明天不知道，明天。
哎，你看他说的也没错，
都有道理。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好不好？我们回到圣经，大家讨论都有道理。嗯，圣经还是回到我们刚才那一句，就说耶稣对门徒说的这些话，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门徒就稀奇这句话，对不对？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何等难，门徒就稀奇。然后耶稣又补充了一句，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他并不在有钱或者没钱本身，而在倚靠钱财。什么是倚靠钱财？他说有人觉得我靠着这个钱财我就能进神的国，就像现在大富翁，就说那种富可敌国的一些富翁，就觉得我已经完全了，了不起了，我一切都富富足足的。那圣经里面也有那句话说的，有那富翁，哎呀，你看我的灵啊，你看我现在有多少的一个财产，我要盖新的粮仓来把这个存储着。神说无知的人啊，今晚就要了你的命，你拿什么去享受？其实人以为自己钱财靠得住，但是不知道那万事都掌权在哪里。而且钱财真的是神要大家所舍弃，神只喜欢穷人吗？也不是这样子啊。你看圣经里面给我们好多例子，约伯，他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大富翁，但是神为什么喜欢他？虽然允许魔鬼来攻击他，但是神为什么喜欢他？因为神看他为义。你看他做的那些事情，他有那些儿女，他怕儿女不敬畏神，他经常性的献祭来为儿女的罪，可能的罪来祷告来献祭。其实他的儿女真的是，虽然弟兄们情厌情这个姊妹，也都有这个经常献祭。那亚伯拉罕，对吧，都是非常有财产的人。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块，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并不是说你这个人必须没有钱，必须把钱财全部舍弃掉。倚靠钱财的人，只是说倚靠钱财的人，神不是要我们都是做穷光蛋去，神只是不要我们倚靠钱财。包括耶稣自己举例子的那个天国的比喻，也是拿钱来比喻，就是说把钱分给这十个仆人，对不对？一人一块钱，那有赚十块的，有赚五块的。神是夸奖那赚钱的，而把那钱埋藏起来不赚钱偷懒的，神是批评他的。所以说神并没有来反对，只是说你不要倚靠钱财，因为倚靠钱财没有用处。后面这个问题比较大一点，所以我就没敢放在刚才的讨论问题里边。我们看到这个少年官来问的是我该做什么事，或者是说，我补充完整一点，就是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可以承受永生。那耶稣按照他的思路去说，你要去行这些律法，他说我都行了。然后耶稣给他说，你还缺少一件，缺少的这一件其实是贪婪最后一件，在耶稣起初没有说的这一件。并且通过这一件，我们刚才的分享来看，耶稣亲自总结的这样子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这两条。通过这一条，通过这个变卖所有的家产分给穷人来跟从我这一条，其实就已经把这个律法的总纲，这爱神爱人都已经违背了。刚才说到他的问题，原始的问题是我该怎么样做什么承受永生，但是耶稣最后总结的这一块 是说你要做完全人的话要怎么样做，然后并且总结的是进神的国何等的难。所以我们要思想，进神的国和承受永生真的是一样的吗？为什么耶稣说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难呢？或者是说靠律法来称义得救难呢？因为我们已经看到称义它只有一条路，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并且没有一个因律法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的，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因为遵行律法从古到今没有一个人行全律法的，而律法他犯一条就是众条都犯，结局都是死。他不像我们世人，包括我爸，你一说他就说咱是好人，咱不做那就是说亏待人的事情怎么样。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作为最亲近最了解他的儿子，我都不觉得他行事完全，所有的事情都是完全人。但是不认识神的人他就看不到自己的罪，认为自己反正各种信仰都一样，都是劝人行善，只要行善就好了。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成为死亡之路。这个正就是说人以为只要做个好人，按好人的标准去走就一定是完美的到天堂。但是圣经这么多内容给我们来反复的来让我们看到，真的是没有人能行靠行律法来得救来完全，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门可以靠着得救的。所以说这才是为什么刚才的经文告诉我们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难的。当然现在还进神的国和得救这个我后面再来区分它，因为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律法称义。所以说我们看到称义只有一条路，不在乎你行那些律法。假设说这个少年官啊，真的是卖了所有的来跟从耶稣了，我们说跟从啊，这个只是说按照耶稣要求的这个，他别的律法就没有犯就完全了吗？真的是没有一个完全人。像我们说罪就是神设的靶子，我们打不到就是罪，该行的义没有去行，该行的善没有去行，这就是罪。按照这个标准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不犯罪。更可怕的，我们基督徒也经常被人用这句话来吓唬，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的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经常有人吓唬基督徒说，你看你要不好好的你就不能得，我这一块啊，我们经常被吓唬的是说你就不能得救，不能上天堂。但这一块说的是进天国，为什么？在我的神学观念里边，进天国和得救称义是有区别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分享。然后如果有人把这一块认为是说称呼主名的人啊，不能都进这个，不能都得救啊，然后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得救，如果他改成这么一个词语的话，那么变成什么了？变成前面说的，就说信的人有永生，就变成了一个虚谎的，就加上条件了，就说信加上你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天堂。这就是把这个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他得救，他去救赎的这个工作完成了，已经完完全全了，这个话就废弃掉。这显然是不完全。那么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一块？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什么是作恶？就像刚才我说罪，神设了这个靶子，你该去做的事情你不去做就是罪。那么像我们做基督徒，我自己也是这样子，有的时候凭着自己的血气，凭着自己的想法去爱神，去为神做事，然后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的话，这就是作恶。因为没有顺服神的心意，他就是作恶。有人在这一块举个例子，就说就像一个法官，自己的儿子犯罪来到法官的面前受审，法官照样要问你叫什么名字呀，你多大年龄了呀，等等之类的问题。他真的不认识他吗？他不是说不知道这个人，只是说按照程序他必须要这样问。并且我们经常说天父有他公义的一面，有他慈爱的一面。公义就是犯了罪你必须流血必须死，慈爱呢，我来替你死，你是我的孩子，我来替你死。所以说这个法官如果是说自己的孩子在这犯了罪，或者是交罚款，或者是关监牢，法官说按照律法我要判你罚500块钱，你没有钱，这个时候他做父亲的那个身份，我来帮你交这个钱。在这一块他只是说你这个作恶的人，你没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离开我去吧，就是对你很生气，你不能进天国，这个话是对的，不能进天国，但是并不是说不承认你是我的孩子。因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说了称义只有一条路，就是信。这一块我想说的是，因为称义信了以后立即称义，而且这个称义我们说是它是一个永恒的，这个救恩他是神的孩子，他一个也不抛弃，没有什么能隔绝。而神的国几时来到，日子将到，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一样。你看他们以为神的国要快要显现，这些东西就表示神的国还没有到。按照启示录的说法，那最后耶稣要在地上掌权1000年，然后最终撒旦被打到地下火湖，神最终的国才会来临。并且这一块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说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说明什么？说明是要努力的。但是从来圣经从来没有说你得救需要努力，得救就是信。而且人子的国近了，提醒我们要干什么？要谨慎，要警醒祈祷。并且后面说的这些什么情欲、拜偶像、邪术、醉酒，行这些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记住了，不能承受神的国。 但是从来没有说行这些事的人不能得救，因为得救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信。我的总结就是说，称义它没有条件，信主以后就立即就成就了，这个你被称义。而神的国还没有来到，所以说需要警醒谨慎，需要像那十个童女一样，你要预备灯油，要有行为上的实际。你看啊，在哥林多前书这一块就告诉我们说，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奖赏。如果这个人是用草木和秸秆在建造的话，那么在火试验的时候所建造的工程，因为是用草木和秸建造的，他就要被烧毁，他就要受亏损，然后说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了，要像火里边经过的一样。我还有一件经文在哪里啊？在这儿。然后哥林多前书甚至告诉我们说什么？哥林多教会有淫乱的事情。保罗告诉他们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干什么？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在神的日子，有这样不圣洁的、随随便便建造的，也是可以得救，因为只要他信，他就有得救。但是他不能进神的国，这是两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也就是说，我们在座的，就像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如果你是拿称义、得救来问神，来到神的面前。或者就像呢，有人经常举例子说，你来到天堂的门口，神在那儿把守着门，说我为什么要让你进天堂呀？你不能说我是一个好人啊，我没有犯错呀。那神就会像那个对那少年官一样说，你看你没有把钱财都舍掉分给穷人，你没有来跟从我，等等等等，对不对？你唯一告诉他的一个问题就行了，你说我信，只是因为我信，你告诉我的，你的话不能被废弃，我信了我就可以，而不是靠行为的。然后二十四节这一块就回到我们的题目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骆驼穿过针的眼这个话在解经里边有两种解法。那么第一种呢，骆驼穿过针的眼，它是当地的一个俗语，就是形容这个事情非常困难啊，就是非常困难。但是耶稣说，这个这么难的一个事情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块，我们一定要加上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它背后真意的那个，比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还容易。这是从这个俗语这个角度来。然后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他说有一个门，这个他们的一个城门叫针眼。那么这个门就是普通的城门是非常宽大的，供这个白天这些商旅车队来过的。那么到晚上大门就关了，那么门上有一个小小的门，供这个外出晚归的这些旅客来进的。但是这个小门呢，这些货物，骆驼这么大的一个动物就不能进了。那么这个小门要进的话，客旅他是需要把这个骆驼上的货物全部卸下来，然后甚至这个骆驼还要跪着磨蹭进去，这样才能过的一个门。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只是说你要卸下来。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的话，那么就说他过这个门跟财主，你倚靠钱财，就是把这些钱财全部捆住，我要上天堂，我要背着我的钱财。而骆驼过针眼门，他一定是要把我的所有的重担都卸下，并且谦卑的跪在那儿才能磨过去。然后下一节经文， 门徒就说，谁能得救呢？耶稣告诉他们说，在人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在神凡事都能。从得救的角度来说，我们刚才说了，依靠钱财，依靠我是个好人，我不犯罪，我不偷盗人的，我不抢夺人的啊，依靠这些都达不到得救的要求，因为不能完全。但是神知道人做不到，所以他赐下一个救恩，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做这样流血舍命洗净这样罪的一个工作，使人能够得救。这个得救以后，那么我们就是神家里的神的儿女，可以称他为阿爸父，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了。因为靠人真的做不到，没法完全，没法得救，但是在神却凡事都能。再接着呢，如果是说我们已经得救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要警醒，对吧？要努力啊。这些要求其实我们做基督徒有时候做得很苦，然后觉得啊，我怎么这么软弱？我怎么还是犯罪？我怎么当去行，当去在教会里面的服侍，我怎么做不到？同样的，这句话也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因为神救赎我们的目的啊，人靠行律法不能得救，然后神的智慧在十字架，就是这个刚刚讲过。好，我们目的在后面下面一页啊。我们前面再总结一下，就是说得救称义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震动常在他身上，这一块跟你有没有钱没有关系，跟你行什么没有关系，好吗？完全就是信子的人有永生。那么信子以后，我们不是说我们信了以后我们就可以为非作歹了，这个显然不是，好吧？外界可能对基督徒有这样的误解，说你信了以后神不公平，信了以后做坏事的人照样，那只是说进了神的家，他并不是神所喜悦的。因为我们得救称义有目的，就是说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就是说神把我们从这样子律法的捆绑下救出来，让我们不用靠着律法去得救，因为也没有人能靠律法得救。他救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不要再活在老我里边，要为主活。为主活其实不是我们一个心愿，我们有这样的目标志向就可以的，而是需要来依靠神的。我们靠着自己说谢谢主救我，然后我一定要为你活，其实这个还是把我做的太，把我看得太那什么了，太有能力了，其实我们做不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看到我们首先从这个创世之初，神造了我们，并且是为他造的，所以说我们本来就是属他的，是本于他的。我们是他的工作，经常有那比喻说就像窑匠里边的瓦器一样，我们是他的工作。那么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品呢？一个窑匠手里的瓦器，他要把它捏成什么样子，捏成合适的一个器具，那么这个瓦器它是需要完全没有自我的，就说你如果梗着个脖子我就要这样子，你就捏吧，那谁要把你捏成一个圆形，你非得给它凸出去一块，那这最后就 就打碎就好，没有办法。所以说刚才我说靠我们自己是真的是行不出来，但是保罗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从起初那么反对基督的一个人，到跟随基督以后，他认识到他是个罪魁啊，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经历的。但是保罗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可以说榜样，他说靠加给我力量的，靠着神我凡事都能做。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完全的破碎，完全的寻求神的心意。你看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出去传道的时候，他要到这边去传道，圣灵阻止他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就跟着。所以说不是靠自己去做，而是顺服圣灵归于他。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里边活。我们也把荣耀归于他，我们依靠的是他。其实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也是在怎么说呢，是介绍我的一个认识和操练的过程中的一些小小的体会。就是说真的是我们的老我其实很大程度上会限制神的一个作为。因为我们得救，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在我们心里面，他要我们顺服这个圣灵，让里边这个生命来做主，来做事情。但是我们的老我老是把这个限制住，我们有自己的性格呀，我们有自己的软弱，我们经常说我们软弱。但是保罗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很浅显的例子，就像比如说我们出去传福音，其实上次已经有弟兄姊妹说好像我在台上不像一个很内向，好像挺能说的嘛，怎么见了他就跟他没什么聊的，不跟他说话。其实我们有老我那个真的是来限制我们。我内向，我跟陌生人打交道，我没法去跟人说什么。但是我看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真的是我
脸皮住了背后，
对啊，我不要我们这个脸了，对不对？然后他就里边真的是谁让你去关爱他，让你去了解他，让你去跟他沟通，你就沟通。其实做顺服那个事情是最没有自我，然后最那什么。当然神不是说，我再说，神不是，神如果造一批机器人，神就没有荣耀。正因为神给了这个造的人，他是有自我的思想，能够说不，啊，能够犯罪。确实，我们的始祖也确实犯罪了。但是呢，但是神要的是说什么？就说，经常有人问说，为什么？神既然是全能的，神为什么不把撒旦打倒，这样神就得胜了就好了嘛？神打倒撒旦太容易了，而且耶稣也已经胜过他。但就像经常牧师有举例子说，就像那打篮球啊，神已经大比分领先了，最后已经对手已经没有希望了，这时候找些新手来练练手，打赢了一起得荣耀。就说魔鬼在耶稣刚出来的时候，你看他引诱耶稣，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出来让这石头变成粮食，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跳下来怎么样。他为什么？他的目的就是让耶稣来表现出来你是神的儿子。有人经常说在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别人讥诮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吧，你就下来吧，我们就信你。作为我们自己好像真的是我有这样的能力，我下去吓唬你一下我再上来，可不可以？可以。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因为他做这些事情，他不是靠着他是神的儿子。如果他是神的儿子，他让食物这个石头变成食物，他从十字架上下来，是他彰显了他的荣耀。但是魔鬼紧接着会说，那你得意什么？你本来就是神啊，你赢了我不是应该的吗？对不对？所以神没有直接打倒这个魔鬼，而是神要这一帮软弱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靠着活出圣灵所带领，活出圣灵所要我们去活的样式。不需要每个，这就是为什么不是说得救的人都能进天国，因为神不需要每一个都在场上，就像打篮球一样，你没有必要说我们班级我们学校都在场上，没有的。神要一帮得救的，一般得救的做代表的就 OK 了。这个是启示录里边有讲的。对，所以说我们不要灰心。首先刚才那个得救的问题，我们其实已经相比这个少年官，我们已经一无所缺，神不会再挑战我说你还缺少一样怎么怎么样。从得救的角度来说，从称义，从那个什么，从进神的国来说，我们是还有很多软弱，但是我们要学会依靠神加给我们力量。其实服侍，我觉得有牧师总结的特别好，就是说服侍就是不为神做事才叫服侍。是什么叫不为神做事？不要让我出于我自己的老我来为神做事，我要为神做什么，我要为神做什么。这其实就是刚才那个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谁说你作恶的人？我们把它细化一下，神说你这个不遵从圣灵带领的人，你靠着你的心思意念去干这些事情，看起来是好事情，但是不是我让你做的，不是顺服的。你要知道这个家掌权的做王的应该是谁。所以没有顺服他是不能进神的国，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他是得救的。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神的国和得救两个混起来的话，圣经里面会有很多矛盾在里边。一方面你信了就得就已经有永生，已经如果是神的国是得救的话，你信了你就可以进神的国了，为什么你现在又告诉我必须要努力，必须要警醒，必须要做这个做那个？所以得救和进神的国成圣它是两步。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就是我刚才总结的，因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阿们。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圣经的，真的是核心。我自己这样总结，因为耶稣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为他做见证的。所以说其实圣经里面我们有不明白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去思想，他是要为他做见证的。就像我上次分享的好撒玛利亚人的那一段，人说好像是耶稣说你照样去行吧，好像是让他去效法这个法利赛人那个什么撒玛利亚人。但是其实我们从得救的唯一的途径就是耶稣自己来说，其实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就是他自己。而且我们效法不来，我们只能说让他的灵来活出来，把我们自己破碎掉让他活出来，所以只能是依靠他，最后把荣耀归给他。这是我们要操练。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爱我们，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爱我。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这样救赎的工作， 真的是将我们从律法的捆绑下释放出来，要让我们活着不再是恐惧战惊，乃是盼望，乃是有主的爱吸引我们，因着你的爱，让我们也去能够爱人，不是靠律法，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得救的确据，乃是靠你的灵，让我们能够让你的灵自由地运行在这个地方，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软弱变成刚强，靠近你加给我们力量，主啊，失败不再是我们自己的失败，乃是你所赐给我们，让我们说我们的灵成长的一个粮食。主啊，我在这里愿意破碎我们自己，让你的灵带领来活出来，并将我们一生交在你的手里，真的是愿意我们所做所行都是为了你的荣誉荣耀。把所有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分享就到这里。